然后你礼拜的时候要记得，你在礼拜的时候要觉得你每一个骨头，你的身体就在转法轮一样，就这样转着，然后下去的，我已经在转动它。而且我们跪下去的意思是，我们啊是如此的用我们的膝盖着了地，是这么的踏实，然后我们开出了这个生命之花，也这个仪这个表也表示我哪来供养佛。然后回来以后，花开完了以后，手还要回来，这个就是圆满的果，就是我们的果。然后你再起来，所以你跪下去的时候，你是右手先着了地，左手往前跨上去，然后右手再下去，然后我们头抬到地，然后再献花，献出这个开出这个生命之花，是我的生命之花在开了，回过头来结成正果，然后我又退回来，退回来，退到我原来站的恭恭敬敬的地方。这就是说我证得了法，证得了那个菩提，那个正果，我还是要回向回来我现在这个地方生活。我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在扮演一个妈妈，我就需要在妈妈这个地方去扮演那一份喜悦。我在扮演一个爸爸，就要扮演爸爸的喜悦。我在扮演一个商人的时候，我要在商人那个地方喜悦。我在扮演一个公务员的时候，要在公务员里头喜悦。我在扮演市场卖东西的人的时候，要喜悦。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，在工人那个地方喜悦。所以每一个花都不一样，所以叫做千尽莲花。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到喜悦，得到圆满，而不是说大家都一样。好，那你们也会问，这么说来的话，你不是讲说以前讲过极乐世界啊，说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那么乃至于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除了他们啊，这个帽子上帽徽有一点不一样，还有有的他们骑在这个把这个象啊，有的骑着是这个麒麟之类的，这不同的，对，但是它都一样。为什么一样？虽然不一样，但是一样，因为我们的心都觉悟过。各位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具足这一切美好，我们却常常怨恨自己。你把它想清楚，你的人生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你做过的事情，也许你待遇不多，也许你做过的职位是比较低，但是低的地方有低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展现的那一份花朵，你有没有开心？有没有好好做那件事情？高的地方有高的地方做那件事情，而且是就像一棵树，这佛法常常用一棵树来代表一个宇宙，每一棵树里头的每一朵花，每一片树叶通通都在那里展现智慧，但彼此没有两片树叶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朵花完全相同，何况说整个宇宙里头所有的花都不相同，所有的生命都不相同，你我都各不相同，通通不相同，但是有一件事情相同，那就是花开的喜悦是相同的，得成圆满的正果，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一样的。所以就法相来讲，荣获不同，但是他开的喜乐是相同。所以我们用不着去那么样子的羡慕啊，这个地位高的人、有钱的人家、有好高享受的，不是，不用不着，因为他在那里开那朵花，我在我这里开这朵花，他开的是大一点的花，我开的是一个小小的小花。像这种春天，我早上出去爬山的时候，我看了啊，到处都是花，我找一个地方把腿盘起来，就在那里打坐一会儿，今天阳光那么好，我看到处都是花，我坐的地方那个底下就小小的缝里头也钻出了炸浆草，炸浆草也在开花， 你仔细把它看清楚，每一朵花都在微笑，每一朵花都在欢喜，只有我们不欢喜。你不觉得吗？你有时候想一想，你不欢喜是不是也来过也来过一生？你欢喜是不是也来过一生？你当工人你不欢喜，活该。你本来该欢喜的，是因为你自己执着的颠倒在那个我是一个工人，我只赚这一点钱，我很辛苦，所以你在那里你会觉得很辛苦。其实你在那里也要感受开那朵花才可以。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，好多年前我已经来这里讲经了。有一个老菩萨老先生，他来听讲，听了一段时间，下了课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这段时间来听你讲课，我觉得很欢喜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进步很多。”我说：“那很好，法喜充满。”可是他接下去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实在很敬佩你，那这我还可以接受，你要敬佩那可以，但我如果是你该多好。”我跟他讲说：“老先生，讲到前面那里也好，我都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听得，但是讲到这个地方，你如果是我该多好的时候，这不行，这里边有障碍。但你不可能成为我，我也不可能成为你，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你那里的地方去看到圆满，而我一定在我这里看到圆满，他一定在他那个地方看到圆满。每一个人的遭遇不同，各自在那个地方圆满，也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华不一样，这个千金莲华，所以这个花开起来不是单一的千金莲华。你想想看那个角色有多少啊，要开这个莲花。我跟他讲这个事情，可是他站着跟我讲了一点话。我问他，我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退休了，现在不做了。”我说：“原来做什么？”做陶醉。我说：“哦，那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二高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我不会跟你讲说我如果是你该多好，但是我很敬佩你参与了二高的建设，你当时付出的心力劳力，现在一天上百万辆的车子在你进出出，你还在做布施，你功德很大。”他跟我讲没有探到几个钱呢，他讲到钱上面去了。我说：“不是这样子的，你说谈到钱，我跟你再讲一个，就讲钱好了。我们讲众生平等地位，在这个修行上是平等，这个莲华是平等的，所以你跟他赚的钱是一样多，是等值的。”他说：“哪里？他一天赚多少钱？刚逃探瓦街啊，包商赚多少啊？大包赚多少？我赚几个钱？”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一天若赚两千块，都做到要海去啊。”对呀，是很辛苦啊。他这样告诉我。我说：“我还是跟他讲，平等，钱赚的一样多。”他说：“那我赚得到哪里去了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你赚的钱存着的是你没有领出来用，他没有领出来用，你没有领出来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存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存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，那个银行叫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。”他稍微有一点，也不能讲太久，他们在车子在等我了，所以就这样子就过去了。隔了一个礼拜他还来，然后我回去想一想，又是有一点道理的。我说：“你说说看，有什么道理？”他说：“就我的人生来讲，我就后来把他想一想，我真的做了不少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你是做了不少，没有错啊。你盖了多少房子？”他说：“没剩你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一个人盖很多房子给人家盖，这功德大不大？” 他有点客气了，我要问他，你盖了几个桥梁？他桥梁我记得盖两个，他桥造的比较少，一条高速公路两个桥，然后盖房子无数，他是不是各位的菩萨？没有他盖，我们有房子住；没有他们这样盖，我们有高速公路可以走。我说是啊，我说你现在感觉到怎么样？我现在领会到一点了，慢慢领会到了。他早一点领会到更好。我说是啊，你去看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现在的你所处的处境里头去领悟，因为所有的凡所有相。皆是非相，若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注意到不被这个相困、被绑住的时候才行。但是多么难呢？老师也是很努力，但是现在老师看相还没有看得很清，也没有看得很非相。但是大家要努力呀、啊，很惭愧呀、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能看穿一点，你能看透一点。你的法喜就多一点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自己去想想，你的一生里头，你走过来的，你所做的，其实功不唐捐，只是本来圆满，只是你看不到它的圆满，因为你接触不到它，你没有真正有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来接触它啊，所以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之华开不起来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有时候甚至于。其实自己的生命之火本来是开的，是连看都没有看到。我们再看这个经文，他要还善回去十方的时候，那么所以而使呢三千大千啊，这个世界的佛的世界呢，那么众宝充满。你看这个华送回去的到处都是宝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周边很多事情都是宝？是啊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周边很多宝我们看不到。你的朋友好意跟你讲，哎，哪一件事情呢、啊？你这样做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？人家是好意跟你讲啊，那是善知识啊。但是我们看的是，你不要那么多嘴好不好？而且这个时候，我们看不出这宝，而且眼光还冒出火花出来。不是佛光哦，是火花，是噼噼啪啪的火花，是这样。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，你看的啊，你说平常里头啊，有些事情啊，别人占我一点便宜，没有错，我可以讲的，我讲，该去讲的，因为这总是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，该去讲就讲，但讲完了就要放下，讲完了就要放下。我们并不是没有是非，而是有是非，是非清楚，但不做是非想。所以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六祖坛经里头你看到没有啊？是不是他在是非里头，他非我不非，如果我跟着进到那个非里，我非自有过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我不被这个东西牵着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在佛界？我不是，是不是跟佛一样在那个世界里头？那你还怕什么？所以你听完，继续听完了经，你常常能够闻思修，到你老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害怕，也不会觉得彷徨，你也不会觉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慢慢越来越看到，其实你平常生活当中有比较多的圆满了，所以。老师看地上的石头，每一块石头通通都是七宝。我是这样子、哦、也不晓得什么时候，我记得或者也许很久久远以来就是这样，也不一定。我到海边的石头喜欢，我到 K 包的石头我看了就喜欢，我也喜欢到 K 包的那个石头上躺一躺，我也喜欢到海边的那个沙滩上躺一躺，我随便抓起来都很可爱的石头，都好美。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带着他们很喜欢爬山，河床啊、山啊、海边啊，我的小孩子就会捡好多石头放在他的口袋里头，两个骨头 两个口袋都装得鼓鼓的。我说很好，那都像宝贝一样。然后我还帮忙他带回家，我说很好，欣赏他。你能欣赏石头，总比欣赏宝物要好的很多。为什么？石头很多啊，宝物多么难求啊，所以你生活这边都是宝啊，怎么会不是呢？所以我到每一个地方，我总能看到这石头这么漂亮，我就捡了一块石头回来，把它放在那里。说哦，这个是在哪一个地方捡来的？哦，这块石头是在北极圈的，加拿大北极圈里面去捡来的。哦，这个是在这个啊纽西兰那个地方和这个海边捡的，就这么一个小石头。但是我觉得它是七宝，它多么的美！你再去看，你如果看过那个水哦，刚洪水下来过了以后。你到东部那个河床的地方啊，水退了以后，我不需要你水还在洪流的时候跑去看，然后你去看看，那些每一个石头都那么的洁净，而且每一个石头都不一样，每一个石头都像宝一样，我看了就雀跃，然后最后我一个都不敢舍不得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实在不能再有它，太美了。我到山上去，你去看，我看每一朵花都美，我看每一个树叶都美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。你们听我讲了就会讲，老师你实在太容易满足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开车子就是要开省油的车子啊，尤其现在油又这么贵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开那个耗油的车子。我这种油很省，所以一点点就可以开得很快，就可以很欢喜。你要学学，就佛法就是这样子，你去看嘛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看到小孩子开开心心的那么的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欢喜，家里有很多的欢喜，这个家就是欢喜无穷。我们这个也看不惯，那个看，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本来都是宝，你看不出来，本来它就是千金莲华，你看不出来。所以一会儿跟他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你要这样才好，你要多考几分才好，你要表现的这样才好，不是，是他做完了，我们指导他，他做的表现出来，要开一朵一斤的花出来，我就不错，再开一斤的花，不错，所以那个花就越开越大，不是吗？我们也是拿这个花来供养的。所以看到这里，这个种种的妙法遍布其地，所以十方佛国，因为佛把这个华送回去了以后，十方佛国这个华遍地都是华，所以现在各位，你有没有从今天开始，你去看是不是遍地都是花？你去看喽。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你看那整个的街灯哈，你把仔细看一看，真是也是奇哉奇哉。你看那街灯是不是很美？你不觉得它美？是不是？你说你看不到菩萨？有啊，到处都是菩萨。开计程车的也是。但是开计程车的人却每天在抱怨，抱怨怎么样？抱怨客人太少，抱怨客人太啰嗦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他忘了自己当个开这朵花的菩萨，他忘了。你做什么行业，彼此之间你看得很清楚，了了分明，行业不同，但是开的这朵花的圆满的喜悦是一样的，所以叫了了分明，但是一切具足。你看了一开始他用一种象征式的语言，而且有一种象征式的，我有觉得我今天我就看了他了，我也想说，哎，我也可以写一个剧本，我们把今天要讲的就可以一开始就它就是一个剧本，是吗？你看哈，用花然后十方的佛土在这个地方共同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本体论？这个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本体这本来世界如如的这个世界就在这里呢？那么所以每一个宝华遍布其地啊，那么这个宝床翻盖处处行列。什么叫宝床翻盖呢？宝床翻盖就是庄严瑰丽的人间成就，那个圆的那个啊宝床可以往这边拉的啊，那个是啊 哦，帆是一条的，一片的，啊，这个船呢是圆的，啊，那这些东西呢都代表着地位，代表着人的每一个众生的庄严。那么，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在这个宝床翻盖，处处都是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去领会，没有去感觉。所以过去这个提拔太子，他也跑到深山里头去坐禅，他坐到有一天出定的时候，他跟这个碰到的所有修道的人都，他很开心的跟他们讲说，我是好高兴，我好欢喜哦。人家问他，你欢喜什么？他说，我就是很欢喜，就是什么东西来都欢喜，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。所以到处你可以看得到周遍啊，庄严甚为爱乐，它是这么样子的可爱，这么样子的喜乐，生活本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往后从这部经，以及从这部经所要谈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你就看得到，就是到哪一个地方去，每一个东西本来都具足佛性，本来都具足般若，本来都具足美好，是因为我们起分别心，我们认为穷就是不好的，富才是令人赞美的，所以穷的人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讯息以后输入在他的脑子，他就框住了，他就被他完全的像一个金箍咒一样把他框住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佛告诉我们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美好，不同的喜乐，你们不要被一个东西给框住。你想吗？如果大家都这么讲，说吃米的人是第一等人家，吃这个番薯就是第二等人家，那这个再吃其他的杂粮是第三等人家，把他这三个规定好了，来讲给大家听了以后，马上就分成三等了。那其实吃白米的人开开心心的，像我们这种吃番薯长大的人也蛮开心的，你不觉得吗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以前我在十几岁以前，我自己还不会赚钱之前，不会帮家里赚钱之前，我吃番薯的可能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。哎，我念国民小学、国初中要去人家带饭盒，我是不能带饭盒的，因为饭盒里如果带番薯的话，中午就翻掉了，因为它容易发酵。所以很好哎，我有一天讲给我的家里的人听，我说，尤其是念初中的时候，老师看我们这些穷孩子家里连电灯都没有，他说你可以到学校来念书。我想想也好，到学校念书灯比较亮，在教室里头，然后带一个蚊帐，带一个被单或棉被到学校去，晚上睡觉了就桌子一拼，蚊帐一弄就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从学校用跑的要跑6公里才能够回到我的家去吃早餐，吃完了以后再跑回来，然后到学校。可是中午便当不能吃哎，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又跑回去了，然后再跑回来上课，晚上再跑回吃一餐再回来。所以我把我的两只腿，我把它伸出来给我的小孩子看，给我家人看，我这两只腿你看是不是比跳芭蕾舞的还更结实。我马上就一点点油都没有，它就是很扎实的。所以我能够登山，能够爬山啊！我有一次到大陆去爬黄山啊，这个他们就派了两个年轻人说，老师你要爬黄山，我们派两个年轻人陪你去啊，你自己去那里哈， 总得有人跟着你才行。好，结果这个年轻人，他们是学工程的啊，都还不到30岁，学校毕业一两年而已，跟着我去。哎，爬山走下来了以后，他们怎么跟我讲呢？他说：“老师，如果我到了超过60岁还能够像你这样爬黄山，那该多好！”我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我都爬得比你好啊。”所以，好，并不表示那个东西不好，每一个东西都好，而且很有趣。你会练就一身本事，光是番薯有各种不同的煮法，也可以蒸的，也可以煮的，也可以揉一揉变成番薯饼的，通通都可以。OK， 可以弄出很好玩的东西。这生命之怀就在这里开，我们随处都能作乐，随处都带那力量欢喜，就叫做可爱乐啊。嗯，你要了解这事情呢。有一次，我到三重去，三重有一位太太，她来跟我讲。何老师，我就是听你讲过你们家那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到说你小的时候，你中秋节你母亲也没有办法买月饼，所以你母亲也是到那一天早上才讲说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今年不买中秋月饼，我们自己做。结果你讲的那个做出那个番薯饼出来，我说是啊，是做出番薯饼出来。我们把番薯啊蒸过了，然后这个剩下家里有一点点，弄到一点米抹一抹，然后放在好地好搭变规矩，弄它做会啊再来煎。我这样讲过了以后，他就在卖番薯饼了。我刚好去三重的时候，他就煎了好多番薯饼给我。那老师，这个你拿回去。我说我这个没有著作权，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说，他说，很多人我都跟他讲你那个故事。我说是啊，这个番薯饼很有意思啊。所以，这生命世界里的每一个东西，你不同的地方，你都可以用你的般若变成你的欢喜。各位，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千金莲华不是只有一境，是千境。不是干那只叽咕呱噜呱噜，这个人生就是这样。哎，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你很在你的生命里头，你可以会发出更多的这个生命之花，就是这样子。人啊，要在这个一开始你读经的时候，我哪不是只是摘这个三段下来，其实那个起头好长哦。你的回去你去练一练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就是这样，很美，这么庄严，而且把一个在生命世界里头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智慧，在这个地方已经把你铺陈在这个地方，而且是十方诸佛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享有的。可是你看，十方诸佛来，佛在这个地方是为娑婆世界说法，在娑婆世界说法里头啊，那么你看到他下面的那一品就是学观品，是不是？学观品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的正确观念是什么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以后你看到我在这一个啊这个纲要列出来的，我只简单摘三个，就把那一就是一品经，我就把它讲出来。然后你回去自己看，你就看着，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它很美，很能够看得懂。然后呢，我在每一段的地后面呢，我有写下页码，你就看着那个页码就可以找到《大般若经纲要》里头的页码。啊，有的呢是很长，把它浓缩成那一段，但是你在那个页码那段就可以找到那个我怎么浓缩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起来这个缘起品已经很明显，它产生了这么一个好的东西，而每一品的品每一品经用的名称都代表着啊，它那一品里头所讲的那个经题的意涵，也是缘起，就讲说他佛为什么要缘起，是不是？他是在这个入于啊等持王妙三摩地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他要把入于等持妙三摩地的时候，才真正看到这个本体世界，看到这个如如真如，是不是？那么他看到了这个一切色相啊，然后也看到那个如如， 所以如如用两个字哈的原因呢，一个是如那个本体世界，一个是如现在这个现象世界。所以我们在谈如来的时候，以前常给各位讲说，如来者如所从来，无所从来。因为陈观大师在他的《华严经》的这个书里头哈，书抄里头，那么他就在解释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很清楚，他是掌握了《大般若经》里头所谈的这个道理啊，如所从来。我们人生必须要真实，面对真实。什么叫面对真实？就是你自己的环境，你自己的因缘，你自己的际遇，你自己的各方面的兴趣现象各不相同，你要面对它。这就是人生的如来，你要如他本来来生活。你不可能，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变成别人，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啊，把自己抄袭别人，让自己变成别人，不可能。因为生活是没有办法抄袭的，生活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别人的，他一定注定就是要用他有的这些因缘来生活，用这些有的因缘透过他的智慧去开启这个生命之华。但是他同时还要看到一个就是无所从来的法性，本来就在那里，他是啊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的。所以两个如放在一起叫如如，这个如如的生活里头，就叫做这个如如里头，我们能领悟到这个部分，去接触到我们生活中的六处，啊，六处就是透过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接触到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六处，那我必须清清楚楚的，啊，看清楚去生活，而且我也看到我们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，那么这样叫实际。我们讲说实际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又是在实相世界里头，又是在三际之中，所以叫实际。所以缘起品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生活的一个大的啊，这个你看的是一个法会，但它是在把这个法会的这个宗旨已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。下个礼拜接下去就要谈学观品，也就是说我要去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那我应该抱持什么样正确的观念，抱持一个正确的一个观法，那就是学观品。那么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啊就谈学观品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啊。有几件事情上再提一下啊，这个我们这个老师在这里讲经，老师呢是用我的舌根啊在闻法，你用耳根在闻法，所以我们都是用六根在闻法，是不二的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听经，因为我们讲堂，那么净空师父啊，这个他呢这个一直是我们的这个，他就是我们的师父，所以我们这个讲经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你在礼拜师父的时候，我如果在这里，我代替他向你回礼，但是我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啊礼谢法师的时候是礼谢法师，所以我都是礼谢完了以后回来啊，然后再谢谢大家。后来你们也都记得跟我说谢谢老师啦，啊，所以你知道，师父这个教法里头，师承是很重要的。你每一次来，你听经，你也等于师承了。师父是一样的。我以前读《般若经纲要》，读《般若经》是他指导，所以 这事情讲明白，大家清楚，你才知道说哦，我们这个行礼如仪的意涵在哪里，你才知道。要不然你们不清楚，还以为我是法师，不，请别不能这样误会啊！老师就是老师，不是法师啊，这个清楚啊。那么这个再一点要给大家讲的是说，不要送给我东西，老师不接受啊，这个供养啊，你要供养供养，这里供养三宝就好啊。就这样，那么，这个因为新来的人有时候不太清楚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一个人送给我一个东西，那我别的人送的东西我就要收。那么到最后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，你还是好让老师清楚一点，啊，就是啊，因为你给我的东西，我会不晓得怎么办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收。你给我一个东西，我没有收他的，我收他的没有收另外，不对，所以大家讲清楚，我们你我都一样，我们供养就供养三宝，这样大家都清楚啊。那我们啊一起这个听闻佛法，我们在这里一起闻思修，一起修行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啊同灯啊，这个法海法会啊，那么这样这个欢喜，每一个人这个生命之华都能够开啊，那才是欢喜的。好，我们圆满了。